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表示俄空袭造成叙利亚平民死亡事件令人不安；另外，伊朗试射导弹近距离飞越美国的航空母舰；另外，联合国说今年有100多万难民抵达了欧洲地区。另外来讲呢，我们有一系列的年终报道要向大家介绍各个方面2015年的情况。另外，中共裁军在即，当局命令国企要接收退伍军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说有关俄罗斯空袭造成数百名叙利亚平民死亡的报道令人极度不安，并表示对叙利亚平民的破坏造成了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问题的障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说，在计划下月举行和谈之前，要集中精力推动政治进程，与叙利亚问题有关的各方必须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人权组织报告说，俄罗斯空袭击中了平民目标，同时西方国家政府批评俄罗斯发动空袭是在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托纳说，克里国务卿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谈到对俄罗斯空袭的担忧。俄罗斯则否认针对其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指责。俄罗斯是从今年9月底发动空袭行动的。另外，美国军方官员说，伊朗上星期六进行了导弹发射试验，导弹飞越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航道，距离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的最近地点仅为1500米。除了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之外，这个海域还有美国的巴克利号驱逐舰、一艘法国的快艇和几艘商船。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对西方媒体说，伊朗的这一举动极具挑衅性。他们表示，伊朗海军在发射导弹前不到一个小时才通过无线电发出了通告，让船只不要进入那一海域。联合国难民署说，2015年已经有100多万难民从海上抵达了欧盟国家，而2014年的这个数字仅为21万6000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三说，根据最新的统计，100573名难民在希腊登陆，而大多数呢是在莱斯博斯岛登陆，其中844000名难民是从地中海转入希腊。在其余的难民当中呢，大多数是从利比亚出发，他们渡过地中海在意大利登陆。联合国难民署说，大约有一半的难民来自叙利亚，另外呢有21%来自阿富汗。2015年至少有3735名难民在取到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途中丧生或者失踪。接下来呢是有关的年终报道。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似乎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两国艰难地策划着人们期待已久的塔利班和谈，以期能够结束阿富汗的战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伊斯兰堡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5年伊始，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升温，部分原因是新当选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他降低了反巴基斯坦言论的调门，并支持与伊斯兰堡展开高级别对话。在巴基斯坦，2014年12月在北方城市巴沙瓦发生的学校遇袭事件激起了国民对极端主义的愤恨。伊斯兰堡保证要把激进分子从他们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根据地赶走，管住阿富汗的塔利班，并让他们走上谈判桌。
All sanctuaries, when found, 所有的藏身地一旦被发现，都将采取直接行动予以消灭。任何武装分子或组织的任何破坏阿富汗稳定的企图，都将受到严厉打击。这些武装分子将被视为非法，并受到追缴。
七月，巴基斯坦主办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第一轮正式会谈，美国和中国予以了支持。但是在第二轮会谈开始前一天，传出塔利班首领毛拉·奥马尔已经死了2年的消息。阿富汗指责巴基斯坦隐瞒死讯，并策划挑选新首领，随后的和谈被取消。与此同时，塔利班发动了重大攻势，攻占阿富汗主要城市昆都市。阿富汗再度怀疑巴基斯坦在背后向武装分子提供某种援助。两国笼罩在阴云下，12月突然峰回路转。加尼总统访问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拿出了通常是款待最亲近朋友的礼仪来迎接加尼。谢里夫总理和所有内阁成员以及最高军事将领亲临机场恭候。加尼在机场检阅了三军仪仗队，人们再度产生乐观情绪，希望看到举行新一轮和谈的计划。
2015年，阿富汗被迫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战。我希望有了这次的会晤，在2016年，在与远近邻邦的协调与合作之下，我们将走上真正的稳定与繁荣之路。
这样的讲话充满希望。然而，阿富汗塔利班的凌厉攻势不减，持续不断的袭击威胁着喀布尔政府的合法性。在接下来的2016年，两个彼此猜疑的邻国的关系走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巴基斯坦能否强迫阿富汗塔利班参加和平谈判，否则便对其采取果断行动。美国之音坦奇姆·伊斯兰堡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纽约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表示，虽然美国领导的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的组织的空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从空袭持续的时间上来看，收效甚微。彼得金是在星期天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中说上述这番话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反恐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彼得金说，巴格达迪的言论并不令人吃惊。
We've had some impact, but unfortunately, overall, he's probably right.
我们有些成效，但不幸的是，从总体上来说，他说的也许没错。美国对伊斯兰国进行了16个月的空袭，如果从花的时间上来看，收效微乎其微。俄罗斯人呢，他们的空袭大多数针对的是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所以伊斯兰国仍然很强大，我认为比16个月前还要强大。他们控制了更大片的土地，不仅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还在阿富汗攻城略地。我们也知道他们确实有意袭击美国。
彼得金说，过去几个月来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组织有意对美国发动袭击。在一段据称是来自伊斯兰国这名行踪隐秘的首领的音频中，巴格达迪谈到了最近的战场失利。不过他不屑地说，
真主将赐予我们胜利，我们一切都好。反对他的战争越激烈，他就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每个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并后悔当初。
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支包括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卫队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他们在巩固刚刚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的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东部的战略要地迪士林水坝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与伊斯兰国争夺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长达数周的战斗中宣布获胜。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年底通过了一项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的法案，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全球违反人权者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7号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这项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发起。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并且冻结和禁止这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卡登参议员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意味着人权与自由倡导者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朝着确保人权违反者为他们的迫害与腐败行为付出代价而迈进了一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卡登参议员在今年七月的一次听证上表示，2012年的这项立法取得了成效。
As a result, dozens of people have been
已经有数十人受到处罚，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对违反人权者采取行动。我们看到人们的态度在改变，坦率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卡登参议员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把针对犯有违反人权和腐败官员的惩罚行动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国会作证时说，行政当局对法案本身还没有明确立场。
不过我们很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你们合作。
卡登参议员还强调说，法案是授权行政当局，而不是强制行政当局采取制裁措施。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考虑。美国任何法律都需要参众两院通过，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访问美国首站选择了西雅图，打出的是经贸牌，但是巨额订单并不能够掩盖网络安全问题给美中经济关系所投下的阴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来的年终报道。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让一些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感到担心。法律的最后文本取消了原先要求公司向中国提供解密钥匙的内容，但仍然规定电信和互联网商必须提供接口和解密技术支持。这让人担心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知识产权侵犯是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最近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和网络盗取商业秘密等问题的浮现，美国商业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比从前更为严峻的挑战。6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网络安全成为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淡化华盛顿的不满，谈及当前两国经济交往存在的分歧。他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呢。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不过美中经济往来中有一些算不清的账，除了知识产权盗用，还有货币币值、市场准入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长期存在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减缓，美方还担心中国可能会为保增速而推迟承诺的经济改革，而困扰美中经济的那些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六月的对话并没有算清楚账，分析普遍认为，对于中方而言，这一轮对话是为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确保其国事访问圆满顺利。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教授说，美中关系在去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而随后却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一一浮现之后，虽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但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并不是说关系完全恶化或彻底改变，但却有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感。我相信习近平在闭门活动中会听到美国产业界领袖谈及这些。
时值美中关系受到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中方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习近平的美国之行首站选择西雅图，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这一座城市也是波音工厂、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从邓小平起，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曾访问过西雅图，因而在美中经贸关系中地位颇为特殊。习近平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组装厂，中国是波音飞机的大客户，中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波音签下了300架客机的订单。习近平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承诺，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习近平还说，中国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的保护网络安全。在西雅图，习近平还与微软、苹果以及脸书的执行总裁和创始人会了面。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埃林斯谈及美国技术业界的巨头纷纷赶去见习近平的原因时说，他们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经济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施以巨大的管控。
埃林斯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涉及各个层面，因此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美中之间有着各种沟通机制和渠道了解对方想法，但大环境正在侵蚀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公司高管所做的2015年度调查，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重点市场，在华运营的公司仍然有 85% 处在盈利状态，但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些公司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渔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5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与其他生索国的矛盾不断加剧，美国的反对声浪呢也越来越大。有学者指出，南中国海可能是美中21世纪角力的爆发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年终报道。
2015年3月16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岛屿美济礁加快填海速度，建设人工岛和海堤的结构。也是从年初开始，美国就对中国填海造岛的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挑战。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对中国的做法表示担忧。奥巴马总统4月9号在访问牙买加时特别谈到南中国海问题，他担心中国在那里展示块头和肌肉，压制周围的小国。
So our policy is not to fear China's。
我们的政策不是惧怕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的关注是中国并不一定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而是利用其规模和强势迫使有关国家就范。这是我们围绕海洋问题的关注所在。
美国国防部5月份的一份报告说，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将岛屿的面积迅速扩大到500英亩。报还说，中国正在这些人工岛上修建基础设施，已经投运了开发设备装置。虽然还不清楚最终会建成什么，但是这些可能会是停靠大型舰船的深水港和机场跑道等。在那份报告发表之后，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虽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在填海造岛，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该区域的任何一个国家。5月21号，美军最先进的 P-8A 海神号反潜侦察机飞越南中国海岛礁上空，中国的地面人员警告美国飞机离开。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时加大对中国的谴责力度，他呼吁中国和其他生索国停止填海造岛，并重申美国继续在南中国海维持区域稳定的决心。
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及活动，就像美军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卡特的言论提出批评，他说美方的言论是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9月8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再次公布卫星照片，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新建第三条飞机跑道，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注。9月22日到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成为他与奥巴马交谈的重点。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以及对中国填海造岛的担忧，而习近平则强调南中国海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并宣称中国无意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主地礁12海里的范围内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10月29日，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裁决，该法院有权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出的多数的诉讼。美国对国际仲裁表示支持，而中国表示不参与也不接受仲裁。11月，美军曾经表示要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任务常态化，但之后又表示今年年底之前不会再有这样的行动。虽然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报纸和网络上表示要对侵略者予以痛击，但是美中两军之间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擦枪走火。值得一提的是，美中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之际，两军的军事交流和对话一直没有中断，甚至进入了机制化。拉森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之后不久，11月2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依然按照日程访问中国。10月3号，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驶入美国佛罗里达的美波特军港。10月16日，美国海军斯特蒂姆号驱逐舰驶抵上海。10月18日，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奥巴马总统，在会晤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后，再次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12月10日，美军两架 B-52 轰炸机在当天执行例行的飞行任务时，其中一架飞入有中国军队驻守的卡特朗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华阳礁上空两海里的范围内，此举引发中国抗议和交涉。五角大楼说，那不是一次自由航行任务，飞机是误入岛礁附近的上空。总部在日本的国际网络杂志《外交官》的主编香农·蒂耶斯年终时对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局势这样描述。
对我来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如果这是一场危机，你会发现这场危机发展缓慢，而且是精心管控的。
他说，南中国海问题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策略的辩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决定对中国是继续接触还是要防御，是强硬还是怀柔。不过蒂耶兹认为，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也许会减弱。他说，美中两国军方交流，两国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应该可以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对越南、新加坡以及菲律宾等国进行访问时，也发出了安抚的信号，显示中国有可能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所回撤。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呢命令国企要安置即将退伍的广大士兵，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军队改革的一部分。习近平曾经承诺要将目前230多万的军队裁减30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解放军报援引国资委和民政部的话说，退役士兵接收和安置工作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这可能是对中国国企一个沉重打击。在行业下滑之际，中国国企一直在裁员，以更加具备竞争性。中国的石油、煤炭、电力、钢材和水泥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过去两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这些行业的国企亏损严重。睡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传媒总监郭展瑞表示，他预计一些国企会说不，或者想办法拒绝接收，很多国企不具备招聘新人的条件。 有迹象显示政府估计到一些国企会有阻力。官方媒体报道说，政府已经出台有关措施解决公司企业的阻力。解放军报说，任何国企不得下发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文件，不得拒绝接收退役士兵或者限制接收人数。近年来，由于北京持续推动反腐运动，一些国企高管已经受到审查，并由此导致对国企经营的审查。这意味着负责的国企高管可能不会直接拒绝接收和安置退役士兵。不过，郭展瑞说，许多国企不再招聘新人，而是把需要新职位的工作转包出去，落实接收和安置退伍士兵的工作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此外，数十个省、直辖市所属的国企，几个月前或者几年前已经不再盈利，依靠地方政府资金注入才不破产。如果国企被迫雇用更多的员工，这些公司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才能给这些退役士兵开工资。这意味着，即使在他们脱下军装，进入就业大军之后，政府最终仍然要负责向这些从前的士兵支付薪水。
自2014年底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达了自己不可能再转世的可能性之后呢，就此展开的争论在2015年间一直不休。中国政府则在其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当中继续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路线是试图变相的实现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呢还在庆祝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的时候表达了上述观点，但是流亡藏人观点却完全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眼前这位年轻的美国女士最喜欢吃丽江粑粑，可以与你大侃清朝历史。她叫艾尔莎·哈特，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随丈夫来到中国云南。际遇的巧合让她拿起纸笔，创造出以清朝康熙年间的云南大研为背景的侦探推理小说《玉龙雪山》。
It began on the mountain, and we were working.
一切都从雪山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很高的海拔上工作，大约有4000米高。在那样的高海拔，有时候你会冒出些奇怪的想法。
哈特说，虽然本科学习英国文学，但他从没有想象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在丽江古城近3年的生活，给他带来了转变。
如果你清早起床走过古城，你仿佛就是走在300年前的小路上。在我的想象中，那感觉是在童话里，或是回到了过去。当然，再看看那座雪山，大山从来不曾改变，那是如此的诗意。所以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我身边的生活。
小说讲述了京城翰林院学士李杜被朝廷流放，经历漫长的艰辛旅途后来到大研，这是离开汉人地域前的最后一个城镇。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偏远小镇上热闹地挤满了远行人、兵俑、商贩和外国传教士。人们来此观看康熙皇帝亲自驾临指挥日食，此时却发生了一起耶稣会传教士被谋杀的案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到底是转身离开继续流放生涯，还是留下来调查个水落石出，李杜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哈特说，他从阅读的史料中得知清朝帝王与耶稣会传教士交往频繁。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they were there, you know, officially for religious reasons sent by the church.
我特别惊讶，因为传教士被派来的官方原因是宗教，是教会把他们送来的。但是当我读到他们写的东西，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情感。他们为所有学到的东西感到兴奋，例如汉语和文化。他们似乎更像学者，更关注做好学者和知识分子，与这个全新的外国社会交往。我也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真的令人兴奋。
为了切合史实，哈特查阅了各种资料，一边研究一边学习小说写作，总共花费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而最初这也只是哈特为了打发时间写着玩的。
It's a very emotional process.
整个过程牵动着感情，出版一本书会让你感觉到很脆弱，有些东西很多年以来都是非常私密的，现在突然就公开在那里了。
然而面向西方读者撰写一部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着实不容易。
It is difficult and it's difficult to make it accessible.
很难，要让一个对中国这段历史没有很多了解的读者轻松阅读，不是一件易事。
不过他说，正是因为他没有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需要不断的学习，反倒帮助他以更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对于最终的成品，哈特很自豪。
现在我真的想以写作为事业，我完全投入进去了。
这一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二本《白镜》预计明年秋天出版，主人公李杜将继续在茶马古道上走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刘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疆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2015年以维吾尔穆斯林为多数的居民的新疆社会整体状况如何？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在2015年有哪些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年终分析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过于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1月到9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疆内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恐袭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方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这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识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袭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这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的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国政府把国际反恐和新疆问题挂钩的动机。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说维吾尔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当局都无权干涉。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却要求国际社会进行介入，希望这一问题成为国际议题，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中国政府玩的政治把戏，他们希望利用国际反恐意愿进一步压制维吾尔人。但如果国际社会真要介入，中国政府也会说这是中国内政，不得干涉。
热比亚欢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新疆问题，并派专家到实地调查现状。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王大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
在这个2015年呢，中国在国际反恐舞台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和活跃，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呢，努力创造有利的条件，寻求更多的帮助，积极的谋划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促成建立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这是中国确立的最高的反恐战略目标。中国将会呢更加的努力促使国际反恐环境的改善，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轻国内反恐的压力。
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乐观，认为跟往年相比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隐忧也很突出。不过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
我可以这样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随意杀人，维吾尔民众根本受不到部队纪律和法律的保护，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任何维吾尔人。我们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
热比亚说，2015年他带领世委会努力推行自己的和平主张，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压制维吾尔人。2015年中国在新疆加紧打击非法出境， 中国政府指责维吾尔人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通过偷渡集团出境参加圣战。
2015年新疆维吾尔形势呢，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境外恐怖组织等各种势力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呢明显增强。这个表现之一就是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人数呢大幅上升。我估测可能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据已经公开的报道呢，今年已经至少有数百人非法出境。
然而境外维吾尔团体说，出境者绝大多数是逃离高压的难民。他们还说，欧美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境投入圣战，个别维吾尔人参加恐怖组织并不代表维族主流。今年七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多国政府、联合国难民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冲击。在引起反弹后，泰国暂停把余下的50余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8月17日，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害者包括中国游客，2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认为，中国政府与所称的三股势力的冲突是长期不可调和的，新疆暴力活动已经常态化。他说，
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新疆恐怖活动的危害会长期保持目前的状态，不会进入更严重和更激烈的阶段，也不会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好转。新疆今后呢，还会多多少少继续发生一些恐怖事件，恐怖活动在新疆已经常态化，新疆老百姓呢已经开始适应这种现实，恐怖活动对公众的心理冲击力呢已经明显降低，新疆人对此普遍表现呢是越来越淡定，反倒是远在外地的人显得更敏感一些。
年终之际，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反恐法的出炉。中国政府2015年一方面继续把新疆作为反恐主战场，同时又把新疆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大核心区之一。中国中央政府不惜血本推动全国援疆。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城市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进驻农村。热比亚说，他领导的市委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市委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在中国政府高压维稳和大力推动经济的恩威并施之下，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新疆多年出现的大规模暴力袭击浪潮在2015年基本不见。这究竟是中国政府的策略产生了成效，还是又一波动荡开始前暂时的平静呢？相信时间会带给我们答案。美国之音安华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12月27日，中国通过了第一部的反家暴法，有妇女权益倡导人指出呢，这是中国民间社会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才把民间的意志最后变成了国家意志。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这个法律对于妇女权利的保护仍然不够，家庭性侵犯和同性恋群体并没有被包括进去。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12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中国有了第一部反家暴法。该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从事传播关注女性权利的女生网主编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个反家暴法的出台是中国民间社会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然后经过很长时间，在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才把这个民间那个意志，才变成这个国家的意志。
嗯，
过去十多年，我觉得这个反家暴力立法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可能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许还可以作为一个样板，就是说，看中国的公民社会来怎么来去推动这个国家的一个法治。
北京一人评中心创办人之一的陆军表示，该法的诞生是中国在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但他同时指出，该法对妇女的保护很不够，比如妇女受家庭性侵犯就没有列入，再比如同性恋也没有成为这部法律的保护对象。女生网主编吕平表示，性侵犯之所以没有纳入这部反家暴法的范畴，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婚内强奸是否属于强奸。
现在中国的法律实践是基本是不承认这个婚内强奸的啊，所以就是不承认丈夫对妻子是可能会犯强奸罪的。强奸是性暴力的一种啊，我们会主张，丈夫对妻子性暴力跟其他一般人对女性的性暴力应该是受到同等的一个惩罚的。
目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的陆军表示，虽然该法的出台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他批评中国的反家暴立法进展过于缓慢。他还批评政府对民间反家暴的呼吁的打压。他说，中国民间社会在呼吁反家暴立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权五姐妹组织了很多反家暴的行为艺术，但是今年春天他们却因此被刑事拘留。为什么政府一方面出台反家暴法，另一方面却不放松对民间倡导反家暴活跃人士的打压呢？女生网主编吕平认为，关键在于谁可以主导中国人权的进展，以及民间社会在推动人权进程中的贡献能不能被承认和合法化。
那女权五姐妹案是这样的，这个反性骚扰，我想这是一个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人都无法否认这个反性骚扰是合法的。关键就是谁有权站出来来主导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呼声。是不是只有国家才能反性骚扰？是不是民间社会不能？是不是民间社会不能自主的开展活动来反性骚扰？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儿。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除了反家暴法，中国人大呢最近还通过了另外一部法律，反恐怖主义法。这个法律呢，加强了政府强迫外国公司配合政府调查的能力，并且还有可能进一步侵蚀个人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当局说，这些措施将加强在境内外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同时保护个人与公司。北京坚持说，这部在明年1月生效的法律是有必要的，而且符合国际规范。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各方提出了批评意见，包括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批评者说，法律过于宽泛，有可能威胁到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知识产权。中国官员坚持说，他们在加强反恐措施与保护人权和商业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中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法律不会影响在中国运营的公司的正常业务。他说，
这样的规定不会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也不存在说是利用这个规定来做后门，然后来侵犯企业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是通过这样手段来损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啊、宗教信仰这方面的问题。
然而，批评人士说，法律要求公司向当局提供解密数据，帮助反恐。很多人说，中国政府已经有很宽泛的斟酌权来调查和拘捕犯罪嫌疑人，进一步扩大当局的权力似乎并无必要。中国官员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他们必须加强反恐手段。不过，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被很多人视为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决定赶走法国记者郭玉，又名高杰。起因是他为法国周刊《观察家》撰写的一篇有关新疆民族暴力问题的报道。在这篇标注日期为11月18日的报道中，国玉认为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是中国对维吾尔的高压政策的产物， 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纯粹的恐怖主义。中国政府认为这篇文章同情恐怖主义，拒绝延长他的记者签证。郭玉称，外交部把他赶走的决定是荒唐的。他说，新法律无疑会进一步压制中国已经被窒息的言论。他说，
It's a very wide-reaching law, and
这是一部触及范围很广的法律。我们新闻业者关注的部分是，你说的或写的任何东西，只要在中国眼中是鼓励恐怖主义，那就是违法的。
Terrorism would be illegal.
郭玉的签证在12月31日到期，他将被迫离开中国。新华社星期一说，新的反恐法将对有关国内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实行更多的限制。不过没有提供细节。人权组织一直担心这部法律将提供法律依据，让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内容审查或监禁社会运动极端分子。法律还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境外反恐行动，但必须得到中央军委和所在国的批准。这部法律还给国家宽泛的权利，得以获取敏感商业数据。反恐法第18条规定，电信公司和互联网运营商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这将给在中国有业务的科技公司带来头疼，并有可能对试图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公司造成影响。国际数据公司 IDC 中国区总裁霍锦杰说，这部法律意味着很多公司要想留在中国，为了遵守新的规定，必须寻找中国合作伙伴。他说，
这肯定会是困难的，但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仍然是个重要的市场，所以他们不能走开。因此，在过去六个月来，我们看到有不同合作伙伴性质的合资企业在中国成立。
在政府要求更容易获取加密通讯用户信息方面，西方科技公司已经和英国和美国政府起了冲突。执法官员争辩说，严密的加密技术阻碍了当局捕捉恐怖分子的能力，但科技公司说，任何削弱加密的后门手段都将被黑客利用，这使所有的通讯都变得易受攻击。中国外交学院研究中美关系的熊志勇教授认为，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中国如何落实反恐法。他说，
法律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关键是在落实的法律的时候，是否会把它错误的应用在不该使用的地方，使这个法律的使用扩大化，我觉得这是关键，这有在于执法者的素质吧，以及他的法律意识。
反恐法是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扩大权力的最新例证。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官员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并打压维护个人权利的律师，还加强了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维稳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大陆支持和鼓励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但绝对不能够允许少数人一面在中国大陆赚钱，另一面却在支持台独的分裂活动，迫害两岸关系。马晓光是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讲这番话的。马晓光还就近期多个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其中包括九二共识、两岸热线、陆生赴台就读等问题。针对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在领导人政见会以及辩论会等场合就九二共识提出的一些说法，马晓光还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谈判和平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如果失去了九二共识，两岸制度化的联系沟通机制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坍塌。他说，九二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两岸双方的授权，有完整的历史记录是不容置疑的。日前，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政见会和辩论会中曾经表示，两岸协商有其他的途径，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但不是唯一的选项。此外，马晓光也指出，两岸热线已经于星期三，也就是30日正式启动。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首次通过两岸热线进行了通话。他还补充说，这一计划是11月7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的时候共同达成的。马晓光还提及了陆生赴台就读专升本的政策，表示在2016年将扩大此项目，新增6个省市为试点省份，招生名额将从目前的1000名扩大到1500名。另外，韩国和日本星期一就二战期间的韩国慰安妇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从而打破了双方就这一问题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僵局。台湾外交部29日表示，将积极地向日本方面反映，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够正视台湾慰安妇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日本和韩国12月28号在首尔针对慰安妇议题达成突破性历史协议，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名义对二战时期韩国慰安妇表达歉意与反省。日本政府同意拨款10亿日币由韩国政府设立慰安妇救助基金。对此，台湾外交部12月29号早上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台湾政府的态度和诉求，要求日本道歉赔偿，还给台湾慰安妇受害者公道。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说，
我们希望能够要求日方向受害人正式的道歉跟赔偿。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事实上是我们政府一贯的立场，我们也会秉持这样的一个立场，要求日方正式的回应我们的要求，而且要给我们受害人应有的公道跟尊严。
林永乐强调，台湾一直以来都有和日本进行密切联系和沟通，台日双方的沟通管道十分畅通，但有关具体的细节需要透过工作小组的机制进一步协商。林永乐说，
这个事情的本质并不是说我们跟日本之间的问题跟日本跟韩国之间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我想我们这边也要透过我们工作小组的机制，我们希望我们傅园慧，我们希望内政部，我们希望慰安妇阿嬷，我们大家要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建议，更明确的主张，能够向日本方面强力的来交涉，我想这个是我们外交部会全力的来进行。
林永乐说，目前日本表示了解台湾所提出的要求，并表示愿意考虑台湾的诉求。台湾的妇女救援社会福利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关心受到性别暴力压迫及被忽略的弱势妇幼，以推动社会改革、维护提升妇幼人权为宗旨。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说，民间团体一般对于日韩间的进展持正面态度。康淑华说，
民间的团体的大致上的反应就是说，当然第一个部分是肯定这是一个进展，可能至少日本政府他们承认了他们当年参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让他们愿意用国家的姿态赔偿。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失望，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去提到，他没有展现出他对这个议题真正想要解决跟怎么样让这样问题不再发生的一个决心。
台湾目前仅存四名慰安妇老太太，平均年龄高达91岁。日本交流协会今天上午回应，已经收到台湾政府的立场和主张，日方目前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美国之音李一华台北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官员说，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在帮助他们据守拉马迪。此前，伊拉克军队基本上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巴格达西部的这个重镇赶走。在美国领导的盟军空中打击的支援下，过去一个星期的强攻使伊拉克军队重新夺回了主要的政府大楼。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视察了那里，不过拉马迪仍有小股抵抗力量。联军发言人美军上校沃伦星期二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从1000人减少到150到250人。他说，在过去六个月中，他们对拉马迪周围发动了600多次空中打击。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说，逊尼派战斗人员在重新收复拉马迪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星期三却据守着被解放的地区。逊尼派部落队伍在美国2006到2007年打击该地区的基地组织战斗人员的胜利中曾经发挥重大作用。土耳其星期三拘留了两名伊斯兰国嫌疑人，据信他们策划在土耳其首都新年庆祝活动时发动自杀式攻击。土耳其官员说，这两名嫌疑人在安卡拉地区被捕。据称，攻击阴谋包括在安卡拉市中心庆祝新年到来的人群中实施自杀式袭击。今年十月，和平活动人士在安卡拉一个火车站外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生过两次自杀式炸弹攻击，导致100多人丧生。自那时以后，土耳其便加强了防范攻击的戒备。安卡拉虽然远离叙利亚边境，但伊斯兰国控制着叙利亚一侧的一些边境地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运送战斗人员和补给。瑞士私人银行瑞士保盛说，他们跟美国当局就有关该银行帮助美国用户逃税的指控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这家银行星期三在发表上述声明时还说，他们已经拿出了5亿4700万美元用于解决方案的费用，这个数字比他们六月最早宣布的3亿5000万美元多出了1亿9700万美元。瑞士保盛银行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获得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批准，这项方案仍需要美国司法部的最终批准。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遭遇严重洪灾，导致至少13人丧生，他们几乎都是因为被困在车里而被洪水冲走。由于非季节性降雨造成的后果，今后几天密西西比河的水位预计将达到创纪录水平。洪水还有淹没圣路易斯地区19个联邦堤坝的危险。密苏里州的州长杰伊·尼克松已经宣布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官员们正在设法疏散因水位上升而遭到毁坏的城镇的居民。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好几起得到广泛报道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发生之后，美国人对恐怖主义越来越感到担忧，但是在是否放弃公民自由以确保安全的问题上看法不一。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有54%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有时候有必要牺牲自由来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有45%的美国人对此表示不赞同。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